在耶稣基督里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下面让我们预备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十九首《赞美上主歌》。 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永不改变的天父，亲爱的救主耶稣，仁慈的圣灵，我们三一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此时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最终救拔我们，谢谢你耶稣，你用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谢谢你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主啊，我们是何等蒙恩，在你面前因着你被算为义。主，今天我们站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于你，就恳求圣灵你此事临格在我们众人的心里，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认识你那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在心灵诚实的敬拜之中与你亲自相遇。主啊，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呼求，呼求你祝福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们呼求你怜悯眷顾这片土地，怜悯眷顾祝福我们的国家。主啊，我们知道所有地上掌权的都是主来自于你所赋予的权柄，所以主啊，我们此时愿全心全意的为我们国家的掌权者向你交托仰望，愿主你赐福，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使他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管理着地上的国度。主啊，就愿你的平安，你的旨意都临到这地上。主，愿你天上的旨意在这地上得以成全，愿你护佑这地上的掌权者，主，他们的心在你的手中如涌沟的水。主，愿你在这地上掌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主日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设立着地上的居所，彰显你的荣美。主啊，我们要奉你的名向你举手，我们要奉你的名在你面前求告，就恳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来引领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求你眷顾你讲台自己的仆人，主，你借着他的口要把你的话语解开，使这话语发出亮光，让愚人得以通达。主，我们实在需要你话语的引领，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坚固，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我们需要你的引领，主，除去我们的迷茫和困惑，让我们能够坚定在主你美善的道路之中，让我们坚定跟随你走那永生的路。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够用的力量，使我们在这样的日子之中寻求你，并得见你的面。主，愿你祝福普天之下奉你聚会的居所，愿你祝福在各地主你自己的儿女。主，当我们同心敬拜的时候，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得到彰显。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的敬拜，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五十七篇。诗篇五十七篇，我们起应来读。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歌唱，我要歌颂。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下面我们一同示例，我们来唱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祷文。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的，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我们来请诗班献诗。
你在高座上
感谢联合诗班的献诗。那下面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旧约约伯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约伯记六章一到十三节，经上这样说：约伯回答说，我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气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好，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唯愿我得所愿的，愿神赐我所切望，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因此以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除净尽吗。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由本堂的杨鹏军传道来分享，他分享的题目是在约伯的天平上，在约伯的天平上。好，下面时间交给杨传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呼求圣灵你充满浇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使我们能够明白这经上的话语，将你的话语打开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成为智慧通达明了的人，愿你来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今天我选取了约伯记第六章部分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是诗歌体的一个方式呢，向我们讲述关于约伯他的言语和他的内心活动，因此呢我有必要呢先跟大家我们看一下经文的字面意义。从约伯记的第六章和第七章，我们看到这是约伯在回应他的朋友以利法对他的责备，而这两章的经文呢，其中第六章是回应朋友，第七章呢是对上帝说话。在第六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到第七节，约伯在向我们讲述他所受的灾害，所承受的心理的压力是极为沉重的。第八到第十节，他说他感到绝望，只求一死。而十一到十三节继续的来深化向我们讲述他的绝望，他的无助。而在我们今天没有读取的经文十四到三十节，约伯更具体的讲到他感到痛苦，甚至他的朋友们也让他失望，他不堪重负。 今天我们从第一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当中呢，可以看到，可以聆听到约伯他内心的一个独白。约伯说他现在的烦恼和灾害，如果放在秤上称一称，都比海沙更重。所以他的言语急躁，意思是他才开始乱说话，因为他认为全能者上帝攻击他，惊吓他。所以他用了一个比喻说，野草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以及说到了吃的食物恶淡而无盐，淡清以及可咽的食物。他以这些动物牛呀驴呀，他们本能的要吃草，但是呢现在却没有因为没有食物而发出吼叫，而这些清淡的食物呢因为不好吃，所以他才要有这样言语的表达。他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向朋友说，朋友们的责备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他讨厌这些，他是不能够接受的。约伯希望上帝让他死亡，这是他在这里非常沉重的一个表达。约伯说他自己没有违弃那圣者对他的召唤，对他所发出的言语，因此呢他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们从这节经文第八第九第十节这些经文当中呢，能够看到约伯他内心的一个矛盾，一个纠结。他一面面对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他求上帝来取掉自己的性命，但另一方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他以一个信仰者的姿态说他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仍然以此为安慰。但在约伯的内心当中，他已经没有气力来去等候，来去盼望这一切。他在表达他到了一个极点，上帝此刻好像不帮助约伯，没有任何的帮助、智慧、帮助、拯救已经从他心里面赶出静静了。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他也说到了，他的弟兄们他的朋友们好像河流的溪水一样，在人们的眼前看到虽然有水，但是当走近的时候呢就无水，而没有办法来去止渴。所以约伯以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让我们看到他的内心，他的遭遇。他也向他的朋友们来表达他因为遭受这一切他所承受的，朋友们没有办法来去理解，而他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来表达这一切。我想我们打开约伯记的内容的时候，就像面对一张干枯痛苦的面孔和充满绝望但又不甘心的眼神。约伯是一个正在风暴当中挣扎的人，也是一个在炉灰中等候上帝的人。我们如果翻到约伯记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想了解，想完整的去看约伯所经历的整个过程，但我们内心当中呢又有一丝的恐惧和害怕，我们想逃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呢都会遭遇苦难的事情，以及苦难带给我们负面的情绪，我们会把自己的经历和约伯的经历呢联系起来，我们也期盼我们能够如同约伯一样经历上帝。我们在每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读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再去深思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约伯此刻他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遭遇。约伯记的内容他要向我们展示一份什么样的信仰呢？此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约伯，我们也只有试图走进约伯，亲自的去理解感受约伯在这里所说的他要把苦难 灾害、烦恼放在天平里称一称，我们才能够明白，很多的时候涉及信仰的事情，正因为我们的头脑无法理解，我们才去信仰，因为看似不符合世间的道理逻辑，我们才选择顺服和跟随。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在很多的人的眼里，一定会认为约伯是一个终身蒙受祝福的人。人们永远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在人的眼中完全的义人，能和这么大的灾难连在一起。然而从圣经的表述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天，在一章的第六节和第十三节，以及二章的一节，圣经三次向我们提到有一天。当天灾人祸出现的时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大跌眼镜。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不是应许谨守遵行一切的诫命，听存耶和华神的话，祝福就必跟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所有的一切都要蒙福吗？的确如此，这是圣经所说，神是应许我们守他诫命的人会蒙福，而我们要去思想，神所赐的福与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蒙福一样吗？往往当我们去反思省察的时候，我们发现是有距离的，甚至是和我们想的相反的。圣经的话语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个世上的人只有短暂的眼光，只有自私的欲望，我们的本质当中没有良善，更行不出真正的良善。我们所有一切的真善美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相对的。正如那个富有的年轻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称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那良善的只有一位。在这个世间，我们大多数的人想的福分是和今世的、地上的、肉体的事情多有关系，而神给我们的福分更多的是与永恒有关系，是为了永生做计划。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讲到，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原来在神的面前，他要赐福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他要让我们为永生的生命来去做计划，所以他选召我们，让我们确认自己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当约伯在面对信仰和生活以及理性和他对上帝的信靠的矛盾张力的时候，他此刻他说他要把自己的灾害、把自己的烦恼放在天平上称一称。从人的角度来看，约伯的痛苦本来是需要朋友的安慰和温暖的，但是三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的话语并没有让约伯得到安慰，反而如同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一样，使他经历 更大的考验与心灵的痛苦。原本约伯想在三个至好的朋友面前来诉说他的苦处，却没有想到他们的朋友从以利法开始向他们讲说啊，看似非常正确的道理，以至于让约伯的心灵受到第二次的伤害。在经文的整个表述当中，我们看到约伯此刻的发言是当以利法发言之后他做的第一轮回答，他要把自己内心的苦处和烦恼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我们知道天平是公义的砝码，它可以是买卖双方能够被公平的对待，而约伯此刻呢，更愿意他自己的苦楚能在天平上被显明，能被公义的来去对待。而经文在这里更要向我们表达，约伯所受的苦难的程度，所内心承受的压力比海沙更重，沉重的痛苦打击撕裂了约伯的内心，他一日之间失去所有，他的内心无法安静，无法得到平安。他多么想在朋友的面前能够倾诉内心的苦楚，却没想到不仅没有得到朋友的关爱和安慰，反倒成为了朋友眼中愚妄的受苦人，成为了朋友的言语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的言语的质疑和指责。约伯的内心受到创伤，他的言语当中带着急躁，带着悲痛，他说，唯愿我的烦恼撑一撑，我一切的灾难放在天平里。他的内心在嘶吼，他在对朋友说，你以利法不是我的朋友吗？你最清楚我的为人，怎么反倒来指责我，使我痛上加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在苦痛当中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生命的价值意义在哪里。约伯在第三章当中以哀歌的形式，用极度悲观的言语来描述心中的感受，说明了他内心深处的苦楚和煎熬。而在这里，今天第六章的经文当中，他继续表达另一层次的生命反思，他在向我们展现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从他的内心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种受到外界环境大的变化的时候使他产生的矛盾的情绪。约伯既想知道现在他所经历的这一切背后的意义，但是呢，他也对生命还有一丝的盼望。但现实是，这样难解的苦楚使他痛不欲生，觉得活下去好像只是延续这种苦楚而已，还不如来寻求死亡以得解脱。约伯面对身体心灵双重伤痛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安慰和陪伴，需要的是温暖的言语和带有温度的真理，而不是律法式的教导和说理。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意思就是说，人的弊病就是爱做别人的老师。一个人啊，先应当是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按照神话语来去啊遵行神的教导的人，再去以温暖的言语与安慰来去帮助和陪伴别人，而不是以正确的道理来去教训，来去啊甚至指责。当我们用道理教训去劝导在痛苦 沮丧当中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向我们展现这样的人，当你跟他去讲看似正确的道理的时候，能不能够从他的内心当中帮助到他呢？我们从约伯所发出的极度的言语当中已经看到没有办法让他得到安息。约伯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他的朋友以利法想用道理和教训来劝导。以利法所说的看上去都很正确，但是没有办法从内心当中，从约伯的内心当中来去帮助到他。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能够聆听到约伯这一位痛苦的受苦者他的内心的一个声音。首先是约伯觉得他的烦恼和灾害放在天平上称的话比海沙更重，所以他此刻的言语是急躁的，是没有道理，是没有逻辑的。这里我们可以反思，当我们去关怀和安慰痛苦沮丧者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去体会对方的心情有多么沉重，有没有去体会对方有的烦恼，有没有去体会对方所承受的灾害。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圣经当中保罗的教导，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彼此同心。我们只有这样去做，是带给肢体力量、安慰和帮助，是陪他一起走这条道路。那第二个呢，是约伯觉得此刻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是神带给他，是神让他经历这一切，是神在攻击他。他相信他自己并没有错，他觉得自己的抱怨、自己所发出的哀歌、极度悲观的言语是有正当理由的。而且他对于以利法的劝说呢，他也觉着以利法所讲的和他此刻对上帝真实的经历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去思想到，当我们去关怀和安慰痛苦沮丧者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吗？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看似讲的道理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通过祷告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一颗彼此担当的心灵来去帮助需要我们的人。那第三呢，是约伯感到非常的绝望，只求一死，觉得他现在没有力量去忍耐，也没有盼望去等候。当我们去关怀安慰痛苦者的时候，我们真的体会生不如死吗？我们经历过他没有力量那种内心的低落吗？没有盼望还要去等候的那种光景吗？我想我们很难去体会。圣经多向我们讲述的是让我们以同理心，是让我们能够去陪伴，能够去安慰，能够付上时间与代价去鼓励，去聆听对方的倾诉，一起向神倾诉。约伯是求神来拿走他的生命，但不是我们想的说约伯要自杀，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像在先知以利亚的经历当中，他也有说过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从他们的内心当中其实感受到的是，他们仍然以敬畏神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即使在他们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们也仍然想到上帝，主啊，求你来看待我的生命，来取我的生命，并不是说自己藐视上帝，要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做神的儿女在人生痛苦的时候的一个提醒，我们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上帝啊是我们的主啊，他是有啊决定我们生命的主的权利，他有这样的权柄。而约伯此刻向我们展现的虽然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但是他仍然敬畏神，愿意让神来拿走自己的生命。看似是极大的负面的内容，但是却是约伯内心真实的信仰的体现。我想这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个人只有真实的坦然的去面对啊苦难，面对那种矛盾焦虑环境的情绪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走出来。就像约伯一样，他尽管在这种矛盾非常负面的情绪当中，但是他的内心当中仍然有一丝对上帝的信靠和盼望。也正是他抓住神和神的话语，他才能够去站立起来。弟兄姐妹，我想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但耶稣已经应许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苦难的经历者，也是安慰的传递者，因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自己会遭遇苦难，神也差遣我们去关怀有苦难的人。就像圣经当中所说，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自己依靠耶稣基督，在痛苦沮丧当中经历耶稣基督的怜悯和拯救，我们也才效法耶稣基督啊那满有慈悲怜悯的心肠去关怀痛苦失望和沮丧者，共同的得到在基督里面的平安。约伯他从他的真实的处境来去出发，我们能够感受到此刻他没有否定信仰，他还一直坚守他自己过去所接受的教导。他也明白人有罪当然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和报应，可是呢他此刻他看到他所坚守的那赏善罚恶的原则和定律在自己的身上不适用，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烦恼把自己的灾害放在天平上称一称。他想表达，主啊，我仍然敬畏你，我仍然相信你。他要把自己放在天平上，让上帝来判断这一切。但从约伯自己来讲，他有很大的困扰在这不合理，在这看似不合理不公平的处境当中，也在挑战着他的信心，甚至呢快濒临瓦解也只有祈求看似自己毁灭自己的一个方式，说唯愿我在上帝的面前一死。但其实这背后所表达的是他仍然的艰辛的依靠和盼望，相信上帝有这样生命的主权。他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上帝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上帝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这是约伯信仰的一个自己的见证紧接着他也讲到说，我因没有委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窒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约伯的内心当中仍然坚守着他的信念。我想这节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经文当中的一个核心的经文。当约伯对生命没有指望，对朋友的劝导觉得没有帮助的时候，他仍然要转向神的话语里面，他才得到力量，得着安慰。 我想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神的话语是我们在不窒息的痛苦当中极大的安慰，这也是约伯一个生命的真相。尽管在巨大的苦痛和环境当中，尽管有许多的负面情绪围绕心灵，围绕身体，但是呢，内心当中却仍然充满了对上帝的盼望，对上帝话语的信仰。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所经历的苦难的环境仍然的在环绕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也更感受到神的安慰，神给我们的内心的盼望却更加的丰富。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能够体会到约伯记的内容，它其实是一份苦难和荣耀合在一起的内容。在书的内容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深切的感受到苦难给人的伤痛和打击，以及给人心灵的恐惧、焦虑和无奈。然而呢，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更能够感受到神默默的看顾和保护。最终呢，我们会以把荣耀归神为我们内心的喜乐和平安。上帝也会将那冠冕赐给忍受和经历苦难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这些诗歌体的内容当中，它会让我们发现上帝的智慧，会让我们发现原来不仅仅是讲苦难的疼痛，更是要显明上帝的荣耀和在苦难当中人以微弱的信心艰辛依靠上帝。这给所有在身处苦难当中垂垂挣扎的人们一丝希望和信心，因为这希望不是来自于人，乃是来自于上帝，乃是来自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脉络，好像苦难是一个大的背景，约伯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也是我们从我们的经历看到，他是一个经历好像所有苦难在他身上极度大的人，而荣耀神是最终的目的。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神在他所要使用所喜爱的人身上是怎样做一个教导和塑造的工作，也让我们看到神在人身上的做工的计划。从我们的自身的角度，我想当我们面对那些痛苦灰心绝望的人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在他们的痛苦当中找出让他们再次经历更大痛苦的伤口和出口吗？还是我们成为一个医治者、安慰的人，帮助他们离开痛苦，或者让他们的内心当中能够因为我们的话语稍得安慰？人到了痛苦的地步，朋友的责备冰冷的正确的道理辩论都是无用的，只能叫他的心里面更加的黑暗，甚至更加的刚硬。只有满心的温暖的同情安慰才能有些用处。像这个时候需要带祷，需要恳求神，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他亲自的话语，他的灵来怜悯，来辅助，来赐下力量，使心灵复苏，重新站立刚强。在约伯的天平上，我们感受到的是约伯的痛苦，约伯的灾害压过他的内心，但我们更体会到上帝的背后的默默的爱和关注，从而呢，我们也要更深的成为一个安慰者，成为一个传递爱的安慰者，成为一个带有温暖的话语的 啊，人能够将真理去传递给身边需要安慰的人。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卑微和软弱，我们经历苦痛，经历灾害，但你仍然做我们的主，你仍然带领我们，仍然怀抱我们。为此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极度悲伤软弱低落的时候，主，你做我们灵魂的牧者，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愿意借着约伯所经历的，主，你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坚定，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语，让我们艰辛仰望你，因为我们等候你，我们相信你是那再来之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两个报告事项。那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海淀堂从10月16日暂停线下聚会，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线下聚会暂停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参加线上直播礼拜。那直播礼拜有两堂，第一堂就是7:30到8:30，然后9:30到10:30，欢迎弟兄姊妹参加。另外参加线上礼拜的弟兄姊妹，如果有感动愿意奉献的，也可以扫码奉献，愿神赐福。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259首，一路引领，一路引导歌，来回应今天的正道。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是立盟主赐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好的，弟兄姊妹请坐。那我们第一堂的礼拜到此结束。弟兄姊妹，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
Thank you.